天父，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也求主借着你的话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心里的耳朵，能够听见从你而来的话。愿主你也借着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将你的话能够准确的传递给你的儿女，让他们听见你的话，心里面得饱足，灵里面得刚强，生命在你里面得长进。愿主保守我们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具备神拣选的名证啊，来自于这段经文。那经文里面保罗描述了天撒罗尼迦教会在保罗的观察的里面，他怎么判定这个教会和这些的信徒。那保罗的判定重要吗？非常重要，因为他是上帝的使徒，他的判定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他自己对信仰的准确的判定和对生命准确的判定得出来的结论。那关于我们信主是否真正得着了蒙神拣选的名证，这是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首先，蒙神拣选是指信徒能够得救，真正得着天国的救恩，名证是证据。我怎么知道我真正蒙了神的拣选？在我的生命当中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因为上帝拣选人给他儿子的名分，也会在他生命当中把上帝的印记放在这里面，让他知道我的确是有证据。那这个上帝给的名分和我们生命的内涵是一体的，那才确定我们确实是蒙神拣选的。在中国近代有一个流行词叫做凡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啊。那这个话听起来是有点粗糙哈，但是他这个话语里面他表达一个什么含义呢？说你的起点和你的终点要相合的，你的名声，你的名啊，表面上和内涵要一体的，连世人都知道。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它只有表面的名目，却没有真正的内涵，那件事情是没有道理的。那我们所有信主人也都知道，如果我们信主，如果没有信仰的实质，那就停留在所谓的挂名，就不确定他真的蒙神拣选。那一个真正信主蒙神拣选的人，他一定有证据，那这个证据是反证他的确蒙了神的拣选。那这件事情在信仰的当中既重要也有挑战。那这个挑战呢，一方面是讲到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可能有偏差。如果我们认为我得到神拣选的名证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显然是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挑战是，我认知是对的，但是我没有实现这件事情，没有具体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实现，那这个也是挑战。所有蒙恩信主的人，我们一定要具备神拣选我们的名证，这样我们的信仰才会真正落实到实际。那这一点相当的重要。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保罗他肯定天撒罗尼迦的信徒，就肯定他们的的确确蒙了神的拣选。那在这个评价的当中，我们看到有三样是看到蒙神拣选的那些的证据怎么体现出来的。那第一样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如果我们真的蒙神拣选，我们会在真道的里面经历诸多的患难，然后很喜乐。那这三样放在一起是证据之一。你经历患难是因为真道的缘故，然后你很喜乐，这也是世界没有的。那第二样在第八节，如果你真正有这个名证，你的生命一定会有见证，那这个见证不但是你自己，外面的人也看得见，你的见证会外延的。换句话说，我们不是靠着别人的评论来确定我们的信仰，但如果你信仰真正准确，那些属神的人他一定会认可的，那一定会有向外延的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器皿的功能。那这是第二样。第三样是九到十节，如果你真正有这个名证，你内心的价值和你真正人生的盼望一定是属天的，一定不是地上的。那这个是这三个点给我们所带出来的信息。那我们知道天上的一家前后书，它的主题呢被称为末世论， 两千年前的信徒就已经讲末世论，因为末世论有非常重要的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我们信徒需要了解上帝从起始到末后的作为，那这样我们的信仰才能够真正的清晰和坚定。我再次说，基督徒的眼光是永恒的眼光看暂时的世界，我们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从人类的起始看到人类的末了，那这是上帝给我们基督徒的眼光，你需要看清楚。那这件事情对我们个人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和永恒能够连在一起。那末世论的准确认识，这是重要性。那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也教导非常多的末世论，让我们认识说，对于世人来说，面对末世是一种混乱的，是模糊的啊，是一种恐慌的状态。那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非常清晰的、准确看待整个世界末日的光景。那这是第一样。那第二样，末世论会对我们的信仰、对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会影响到教会的方向，影响到信徒生命的建立。在很多年前，曾经接触一个中年的妇女，她说她是信主了，对不起，我不能把她叫做信徒。她从北京来的，她信的韩国的一个邪教，那这个邪教就是用末世论来迷惑和辖制很多所谓的信徒。那她说真正得救的人，启示录里面说只有144,000，其他人没有得救。如果你也想要得救，请到韩国首尔来，找到我们的教主，把你的名字填上去，你就得救了。那这么荒唐的一种的说法，竟然会影响那么多的人，你会发现有关末世论这件事情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也包括异教哈，那台湾有一个异教叫做我们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哈，叫做华兴灵修中心，他们就是用末世论来敛财性侵害妇女。所以这个末世论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无论在教会的里面，甚至教会外面，都有极强的蛊惑性。那天沙罗尼迦教会就遇到这样的挑战，因为有人用错误的末世论来误导这些的信徒。那保罗怎么面对这些的误导呢？有两个方面的重点。一个，保罗清楚地教导什么叫做末世的印记。第二样是非常重要的，是信徒如何面对世界末日的来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这一点在任何时代对每一个信徒都重要。如何面对？你要预备自己的生命，能够在神的里面建立出来有真正蒙神拣选得救的明证，也叫做证据。末日任何时候来到，你都坦然无惧。那这个是教会在这个当中要落足、要专注，也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那真正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们在加拿大，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个教会，我也不提他的名字。他们教导错误的末世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让信徒捐钱，然后在加拿大比较偏远的地方，因为加拿大偏远的地方挺多，买一块地做一个地堡，在里面囤积食物，等待预备末日的降临。荒唐吗？那这叫做教会，叫做福音派的教会，就在我们周围，他们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末日的预备是错的。那这个错误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世人用末日地堡保护自己末日的来临，启示录第六章15-16，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最简单的一个认识，如果上帝让末日来临，你躲在什么山洞里面能躲过去？上帝要把整个世界毁灭，连星球都不存在，你躲在哪个洞里面能防备世界末日的来临？非常荒唐可笑的。但是错误的末世论也会对教会产生一个影响，我们的预备是错的。那你怎么预备？约翰一书2:17，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保罗在整个天沙罗尼迦在起始的时候，特别在前书的时候，他的落足点是讲到你如何建立一个生命是的的确确有明证神拣选了你， 如果你有得救的确据，我们叫做神拣选的明证，你就不怕世界末日，你也不会被那些错误的世界末日的教导引起你的恐慌啊，引起你整个生活的陷入一种的混乱。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点。那接下来保罗就在教导这几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哪里，后面的经文，因为你们在大患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那保罗在这里面讲了这一句的经文，那这句经文的里面他讲到他们的证据，保罗对他们肯定也是他们真正蒙恩得救的证据。那这个语序上呢，我做一些的调整，按照原文的体系这个语序呢是先是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天沙挪利加信徒，他们是主的效法者，他们真正效法主的生命落足点。一个真正有得救的确据的人是主的生命的效法者，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不是预备末日地保，而不是到首尔签一个名，是你真正在生命的里面效法主。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核心，这个生命状态的预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那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保罗先把我们信仰见证的那个最根基的落脚点定睛在这里，我们是活在效法主的里面。那效法主不是表面的一个效法，是真正活出主生命的实质，透过两个点来做到的。那按照语序，后面的经文叫做领受真道，并且在大患难的里面。那这是一句的经文哈，按照原文他讲到 For you received the word in much affliction affliction， 你们领受了真道，在很多患难的里面领受真道。那这两个关系呢是很有趣的，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当你真正蒙恩蒙神拣选，神把真道赐给你，你就开始在患难的里面。这个信仰你要吗？啊，你大概听到的信仰，如果以迷信的情节听，这个信仰你不要哈。我心里的这个反而经受患难，这不是我要的啊！我拜了佛，我要顺利嘛，我要发财嘛，怎么信了耶稣马上就进入到患难里面，而且是诸多的患难？那这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连接点呢？为什么信了真道反而在患难的里面呢？因为信了真道的人，你的生命开始和世界分离，你开始离开你自己的罪，你开始离开世界的罪，你开始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这个世界开始敌视你，所以你会经历患难。领受真道经历患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自己的罪缠累我们不饶我们，我们的贪心它一直来勾引我们，肉体的欲望它一直来勾引，那我要用真道来和它征战，我要脱离这个罪的光景，你会受苦。那另外这个世界也不饶了你，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世界会找你的，它诱惑你攻击你，就不让你在真道的里面。那我说撒旦攻击的是谁？撒旦攻击的是在真道当中跟随神的人，其他的都是跟他一伙的，他不会攻击，都被他拖到地狱的里面。但是你们这些人信了主，在真道的里面竟然想去天国，不跟撒旦一起灭亡，他要攻击你。那这一个情况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常态，那这个常态是反而证明你领受了真道，你真的在天国永恒救恩的里面，你真的不属于这个世界，你真的脱离了撒旦的权势。你看到这个张力吗？这个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一直存在的。那如果你在这个张力的当中，反而证明你真正得着了神拯救你的明证。信仰、真理、真道和患难之间的联系，如果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挂名的，也不是个迷信的，你是真正在真道的里面活在这个里面，跟随神走圣洁公义天国道路的属神的圣徒。你的生命 会在患难和真道的里面被神不断的更新改变，离开罪恶活出圣洁，你的道路会向天国那个荣耀的天国不断的向前行走，那个状态反而是对的。那如果你在这个状态的里面，你还有一样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是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你看到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反合力，因为当人遭遇患难的时候，他会喜乐吗？会忧愁吗？会难过吗？会抱怨吗？会愤怒吗？这是世人的常态。但是你经历患难，你反而有喜乐，那这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你属神的明证。当我在患难当中胜过了我肉体的罪，我心里面欢喜快乐；当我在患难的当中抵御了世界的诱惑，我心里面欢喜快乐，尽管我在患难的里面。这是你的证据，这是世人不能够理解的，这是迷信和所有异教的里面不存在的事情。在真道患难当中的喜乐有三个不是：第一，不是消灾解难，享受地上的生活，好像那些成功神学所讲的东西，满足地上的肉体的情欲就快乐了，不是；第二个不是，不是吃得苦中苦，方得人上人，我要卧薪尝胆，做和我达到的目标，我成功了就喜乐，不是；第三个不是，不是自我安慰，靠自己的意志力，好像中国某名人说的，痛并快乐着啊，那个也不是。那是什么呢？是神的生命真正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两样啊，真正让我的生命被神改变，我就活在那个喜乐的里面。我爱妻子爱不动，上帝就给我这个力量让我爱我的妻子啊。我顺服丈夫做不到，上帝给我这个力量让我顺服他。那这个是在征战当中你得胜以后所有的喜乐，我的生命被神改变，我就不受世界情欲的诱惑，我就不受那些金钱名利的诱惑，我会拒绝它，我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出卖我自己。那你是得胜的，你会喜乐。那第二样，生命荣耀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喜乐，我更加盼望将来永恒的喜乐，因为在那里是没有罪，没有哀伤，没有死亡的，在那里不用再像地上这种征战，我就活在那个永恒的喜乐，那是上帝给我的应许。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这个是我们在患难当中得喜乐。那我再次讲，圣灵所赐的喜乐和我们生命的荣耀密切相连。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活在荣耀的里面，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就好像那些爱泼斯坦那些达官贵人，在人前非常高贵，得荣耀，大家都给他鼓掌，他很高兴，然后私下就做见不得人的肮脏龌龊的事情。为什么他没有喜乐？因为他不敢曝光嘛。如果你是荣耀的事情害怕让人看嘛，你自己都知道那是恶心的事情，所以你把它隐瞒起来，那样的人不会有真正的喜乐。喜乐是和荣耀密切相关，喜乐是和将来上帝给人的结局密切相关。那些达官贵人，那些世上的那些的所谓的厉害的人，将来在上帝末日审判的时候，会把他们所有做的事情曝光于天下，比我们这个直播还要清楚，让他们的所有的作为在上帝在所有的人面前全部曝光，他的羞耻没有一样可隐瞒的，然后把他灭在永恒地狱的里面，活在永远羞耻的里面。这是世人真道患难喜乐这三样的连接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喜乐也深深的浸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是夺不走的。 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传道，后来被抓坐牢了。在使徒行传16:2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被抓坐牢，被毒打，非常凄惨的情况。在半夜的时候，他们两个不是哭嚎，不是觉得咱们哥们两个太惨了哈，遭这么大的罪，不是，他们唱诗祷告赞美神，因为他们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不是自我安慰，不是魔怔了，是在神的真道的里面，圣灵赐给的喜乐。罗马书5:2-5，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爱我，赐给我真道，让我在患难中活出圣徒生命的荣耀，我因此活在圣灵所赐的喜乐的里面。这是基督信仰。后面保罗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如果活出这样的证据，你一定会有一个榜样，那这个榜样是外延的。天山努尼加在马其顿是首府，亚该亚省包括哥林多，也包括这个雅典，都在亚该亚省。那他们的见证被圣灵使用向外传递，造就其他的人，就成为信徒效法的榜样。两个部分，一个他们成为榜样，另外我们要向榜样学习，这一点很重要。当保罗说你们成为榜样的时候，既是对他们的肯定，也是对别人的鼓励。作为信主的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没有可效法的榜样，我们会出问题的。那你说我们效法的是基督，唯独基督没有错，但是也透过效法那些效法基督的人，我们才能够真正效法基督。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的人才会有真正谦卑的心，他才会真正效法主。作为人活在地上，没有一个人值得你效法的，你谁都看不上，你没有办法效法主，因为你的生命是被一个骄傲牢牢地锁住。这是我们作为人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地方。我们作为人经常找到人家一个毛病两个毛病就把别人否定，我最厉害，不是这样子。效法，能够效法主，透过效法主的人我去效法主，是我们能够真正定位自己在准确的谦卑的状态非常重要的印证。我再次说，作为所有信徒的人，如果在我们所认识的人的里面，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的这些的里面，没有一个人值得我效法的，那你的信仰有问题。我效法了很多人，我看过很多的生命见证，宋尚杰、王明道、李木胜、林献高，非常多，包括厦门的老传道人叫叶利凯的。那我效法那些守真道的 Powasher， 效法那些教真理的 John MacArthur、 R.C. Sproul、 John Piper， 我都效法。那这些的效法，我让他看到，我让我自己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好叫我们去效法他。那还有另外一个要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有难度，不容易，我们容易望而却步的，太难了。但是这些圣徒他们可以效法，所以我要效法他们，好叫我可以效法主。效法人的榜样，一方面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一方面我们得着鼓励。很难做得到，但是他竟然可以做得到，他就在我身边，他的书我在看，他的见证我知道，所以我也应该能。不能是我因为没有像他一样来依靠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再次说，我们华人，北美洲的优秀的华人，在这个点上要特别留意。 我们在谦卑上有非常多的功课需要学习，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活不到基督的生命。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连耶稣自己都是柔和谦卑，让我们效法他的柔和谦卑。没有榜样可以效法，没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在生命当中得不着。保罗肯定效法的榜样，他传递两个点，一个是如果你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是自己得救的非常重要的明证，另外会有外延的，会让人会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得着鼓励的两个点。那有一句话呢，我需要在这里面稍微提一下，在华人教会很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生命影响生命，我建议大家慎用这句话。这句话是谁说的呢？是印度的诗人泰戈尔说的。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呢，要把自己生命活出一道光，因为在你不知道的时候，有人借着你的光就走出了黑暗。你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很高尚，很诗情画意，那是世人所说的话。请大家留意，当我们在讲台上引用人的话，当我们在信仰当中建立的时候引用人的话，你要知道这个话的来源在哪里。泰戈尔他是一个不信主的，是一个异教徒，他的话能够在教会里面到处去传播，这个是有问题的。要慎用，真正效法的是基督。人发不出来光的，人他想发光他发不出来的，他怎么去光照别人？泰戈尔他自己人生多了苦难，他有非常多的人生苦难，他活在黑暗的里面，他怎么给别人照出光明来？那真正的光明从基督来。我不是要发我自己的光，是因为基督的光照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要把基督的光传给你们，效法基督。只有在基督，在耶稣里面才有生命的光。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要特别留意的。在华人教会，我多次听到人讲生命影响生命，我在新人教会没有听到过，至少我所接触的。我们在取这些话的时候要留意那个话的来源从哪里来。那对信徒呢，这是有一个影响，慎用啊，效法基督。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不是停留在效法保罗为止，我们没什么别人可以效法的。如果不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我的生命一塌糊涂啊，只能作为别人的警戒，不能成为效法。那如果是基督光照在我的里面，也许你可以借着我看到基督在我身上所做出来的，你去跟随基督，这个是对的方向。后边保罗说，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来了。那保罗讲到，你们这些人才是真正传主道的人，因为你们活出这样的见证，才能够真正见证主的道。主的道和你自己生命的状态密切相关。那我经常讲啊，很多人去搞布道会啊，去传福音呢，到这里传福音，到那里传福音，那一两样，一个你自己对福音要有准确的认识，第二，福音的这个能力要在你生命当中显出来的。否则你很难真正传福音，你有一个口头的几句话就能够传，那这是很困难的。那天上的摩利加，他们要借着他们的生命传递出来，然后呢，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也在亚该亚这两个省都传扬出来。那我刚才讲过，马其顿首府是天堂的摩利加，但第一个教会是腓立比。然后呢，保罗也去了比里亚。那天撒罗尼迦是个什么地方呢？天撒罗尼迦是一个对福音抵挡非常厉害的，所以保罗去到天撒罗尼迦被逼迫，然后他才跑到比里亚去。到了比里亚，天撒罗尼迦人又过来来追踪，来追保罗，还逼迫他。就算这样一个环境，天撒罗尼迦教会活出非常美好的见证。他在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和环境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因为环境影响我所以我就信不好， 因为环境太恶劣，所以我就没办法活出圣徒生命的见证。任何在环境上，在周围环境上以这个为借口不能够追求信仰的，都在这里面需要得到神的信息。环境不好，我太忙了，工作太忙了，事情太多了，没办法追求信仰，没办法去教会，没办法好好的建立信仰，因为事情太多，孩子的事儿多，这个事儿多，工作也这样压力。所有的以环境为借口的，在天沙罗尼迦教会的见证面前，都要得着光照。环境恶劣会影响人吗？会的，我们现在也是末日的光景，环境确实很糟糕，很多教会世俗化非常的厉害，但是如果你持守圣经，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你仍然可以敬虔。我们会受环境影响，但是不会被环境决定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后面保罗他也提过亚该亚，亚该亚首府是什么呢？哥林多。那哥林多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经济当时非常发达重要的港口，这个转运的一个城市，群雄聚集在那个地方，所以教会严重的世俗化，很多有才能的没有灵命，教会的很多信徒包括带领的都是信仰很肤浅，他们结党纷争，然后淫乱，各方面都可以。好像现在的教会很多大的城市经济发达的地方严重的世俗化，同性恋也没有问题。天沙罗尼迦也是大城，经济也非常发达，但是信仰很纯正。那保罗用两个地方再次告诉我们，外面的条件不能够决定我们的信仰，决定我们信仰的因素是教会是否守住圣经真理，信徒是否守住爱真理的心，这是重点。很多年前我去上海去做培训，讲一个退休会，那上海那个信徒呢有一个特点，我给他们四个字叫做见多识广，因为上海确实是见多识广，人很多，到很多海外去，第一个落脚点是上海。我去了以后呢，我就听到他们私下的议论，北美洲来的肯定都是讲人的理论，他们对北美洲的牧师有一个统一的看法，都是学了很多人的理论然后到这边来讲。那我开始讲了以后，他们听起来是不一样，我都是讲圣经，他们比较认真的听。任何的环境都可以建立纯正的信仰，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坚守圣经，坚守爱真理的心，真正追求活出敬虔的生命。我们这个时代是主再来更加靠近的时代，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大多数教会，大教会老派教会都很糟糕，仍然有两个小教会士美拿非拉铁非信仰纯正。那就算在很糟糕的教会萨迪教会，那耶稣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然后启示录三章四节，然而在萨迪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那这句经文是鼓励我外出讲道的非常重要一段经文，我不是自高觉得我们信得好，不是这样，任何教会都会有可能神所留下几个未向巴力屈膝的人，我要去讲的，他敢请我去我就敢讲。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看到的时代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够影响到我们信仰的纯正。保罗接着说，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那这个见证不但在亚该亚，不但在马其顿，也向各处传开，有很强的外延性。那我们自己啊，我自己我学了John MacArthur牧师，我学了非常多，我们基西教会很多的人，我们叫做John MacArthur Guy， 他们影响了非常多的人，他在美国，我们在加拿大。那在这个见证他会影响到信徒能够建立好的信仰，请大家留意这个影响，这个榜样有两面性，一面是保罗所肯定的榜样，一面不是保罗所肯定的榜样。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学榜样学错了，那我们走的路就是错的，这个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今天和一个弟兄在聊的时候啊，我还在提到这个问题。我观察当下的很多的教会，至少我所知道的华人教会，他们所学习的榜样通常是 successful church, popular church, mega church, 很成功的教会，很有名的教会，很大的教会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那我请问，这样的教会信仰纯正吗？他们是坚守圣经真理，圣徒在那里面得着敬虔的建立吗？是吗？可能常常是相反的。韩国的超级教会，新加坡的大教会，美国的 John Austin 的成功的教会，最大的教会，他们信仰纯正吗？他们刚好是相反。但是我们所学习的对象往往是他们，是因为市场经济和异教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只看表面，兴旺成功那就是好的，我们不管这个成功里面的内涵有没有纯正的圣经真理所建立的敬虔生命，那这个是大问题。也的确有很多教会建立的很大，但那个大教会意味着什么呢？到底是带领信徒走天国的路呢，还是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面？这是问题。我们要效法对象，但是要效法的对，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很多人说，我自己也讲过，我们华人教会起步比较晚，背景比较没有，底子比较薄，天沙挪利加教会起步更晚，第一代信徒强烈的异教背景仍然可以建立纯正的信仰。为什么？根基在哪里？彼得后书，彼得说，神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我们是否存着一个敬虔的心，真正跟随神，守住圣经真理，这一条是重要的。如果是这样，神必定会带领我们走对的道路。以赛亚书35章第八节，在那里必有一条大路，称为圣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必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至失迷。是给守住圣洁走敬虔道路的，上帝让我们不致失迷，尽管我们可能是愚昧的。帖撒罗尼迦这个见证在这个时代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后面保罗说，所以不用我说什么话，保罗在这里面把信仰带到最核心的部分，不是口上说的，不是保罗给他背书的，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就成为见证。我们说的所有的一切，我们做牧师在台上讲的所有的一切，是建立生命的，不是显我们的口才，不是显我们的知识，是建立信徒的生命的。约翰福音，保罗说，耶稣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有所讲的都是为了建立生命。我做牧师的，我在讲我到底有没有按照我所讲的活出来的生命，那这是我自己要求神来光照我，我不停要反思我自己的。那做牧师的还需要反思吗？当然需要反思的。提摩太是保罗的接班人，在教会的里面做非常好的带领，带领很多的教会。保罗的提摩太怎么说？提摩太前书4章13到15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书赐给你的。然后后面他说，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很重要。我做牧师将近20年了，我仍然需要长进，我有太多的地方需要长进的。这个状态是对的状态。如果有一天我好像功成名就了，我不需要长进了，我开始这个指挥这个大家所有的人了，我出了问题，我的信仰出了问题， 那一直在神的面前要警醒要长进，那这个是对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恰恰能够成为福音的器皿，恰恰能够印证神的道的确在你身上实现，并且被神使用向外传递。这个明证是这样存在的，也不是功成名就我就到处来宣扬我的成功，不是这样。后面保罗在讲，因为他们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到你们那里，保罗在后面强调几点，再次来印证他前面对他们的见证的肯定。那这几点呢，保罗有把它一一的列出出来。那第一样是保罗讲到他们对保罗和保罗同工的接纳，那这是第一样。一个真正属主的人，蒙神拣选的人，他一定会接纳神所设立和差遣的传道者。那主耶稣也有这样的教导，在约翰福音13章20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那接待差遣我的。那这个是一个圣徒同感异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接纳接待神所设立所差遣的传道的者。那这个是讲到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真正同感异灵的非常重要的印证。那我自己信主以后，我就特别喜欢接待我厦门的一个传道人到我家来，我欢喜快乐的。然后我非常相信圣经有一句话我都相信哈，有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马太福音10章41节，因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上帝借着神所设立的传递他道的使者，要把上帝的恩典传递给你。接待本身就是印证你和神之间有一个对的关系。那当然接待也不能接错了哈，如果他教的不对就不能接待。在约翰20章1到11节，若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如果接待错了，我们再给他背书就会出现问题。我在大陆做侍奉的时候，有一位信徒问过我，他说呢，我们那边有个信徒接待了一个外省来的一个传道的人，就在他家吃住就不离开，过了很久也不离开。那问他说你什么时候离开呢，他说我等待圣灵给我的感动。那他说问我说，高老师那你说这咋办呢，我说你转告那个信徒说我得到的感动，你现在马上离开。不能接待错了，真正属神来的人一定不是那种的状态，真正属神所有差派的人一定是建立人而不是拆毁人，更不是占人的便宜。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分辨的。那保罗讲的第二样，说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人生焦点的转变。一个真正蒙神拣选有印证的人，他的人生焦点转变过来，原来是拜偶像，现在是拜神。偶像和神不能互相共合的，耶稣说你不能拜神也拜马门，包括金钱世上所有的名利，在一切拦阻神的都把它去掉，所有拦阻我走天路的这些偶像我都要把它去掉。那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印证。路加福音14章33节，这样无论你们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生的焦点转变了，不再是世上任何的东西，没有一个值得你用人生去追求的东西，我只有追求那位在天上给我永恒救恩的上帝。这是转变，这是第二样。那后面第三样，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你的生命的意义或者你内涵的意义改变了，不再为着原来为着活着而活，为了得到我的名利而活，服务家庭服务社会服务我的工作，是转向服侍神。 可能虽然你的生活内容没有太大的改变，你该工作工作，该照顾家庭照顾家庭，这些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里面的意义改变了，那个本质改变了。原来是为我自己做，为了家庭做，为了公司做，为了社会做，现在我这一切都是为神而做。那这个意义本身的改变就印证你是神所拣选的人。那这也是保罗的见证，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为什么活着？是为我的主活，还是为其他的东西活着？那这个生命意义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人生的焦点，这两样是彼此相合的。那人生焦点和生命意义的改变来自永生的盼望。得救的人，我们盼望的是天国的永生，因为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的人生焦点生命意义会改变。这个我们叫三观，这是连在一起的。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人有意义的寻求。那就算当下啊，那些活在当下的，就算醉生梦死的，他也会赋予意义啊。我很会活，我很会享受啊，人生短暂嘛，我多享受，他也会赋予意义啊。以色列有一个当代名人叫做赫拉利的啊，那我觉得他马马虎虎了。OK， 他讲说什么呢？他说人的是把没有意义的事情加上意义，然后是追求，说这是人的本相。我先不要讲他的对错，但那确实是描述人生是这样，因为他找不到意义，但他需要意义，所以他要加一个意义，用假的来代替真的。那赫拉利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人的里面是一个无法抹去的信息，但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人的问题。基督徒，当我们人生的焦点改变，生命的意义改变，我们真正的盼望改变和永恒连在一起，我们才会真正有意义，那是真实的意义。我们中国背景，儒家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境界是平天下，是吧？统管万有啊！啊，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平了天下，他人生有意义吗？他不还要找长生不老药吗？不还在折腾吗？他知道一死什么都没有了。亚历山大大帝打了那么多的疆土，他死了以后他两手空空啊，他的棺材戳了个洞，手伸出去，我什么都没有带走，有意义吗？当人在人生的暂时的里面，你无论做了什么，无论活了多久，都没有意义，这是确定。那主耶稣也这样教导，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耶稣的概念，在圣经概念的里面，有生命是有永生的人，没有永生的人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呢那个人一定会死，死了以后你就没有生命了。上帝讲的生命 your living 是永恒的，那个叫做活人。没有永生的人在上帝眼前是死人，就是你还没到时间。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作为基督徒，当我们真正蒙神的拣选，看清楚人生的本相，我们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焦点转变是和永恒连在一起。那这个连在一起以后，才有后面的第四样，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我们的等候和盼望变得不一样，是和永恒连在一起。我们在盼望什么，我们就会等候什么，等候什么就会向那方向来走。在我小的时候，最记忆最深刻的，我跟我儿子聊天，我前段时间带我儿子去这个海洋三省聊了很多，然后我儿子他说呢，他记得小的时候我打过他。哎呦，我说你记忆力太好了，我十岁以前的事全都不记得，我是记不住的人啊，我是非常这个没有记性的人。但有一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深刻，每次要过年的时候，我就强烈的盼望，因为过年有肉吃，然后有新衣服穿， 我等候，我盼望。然后以后又读书，等候读大学，就在等候工作，结婚生子，等候退休，然后就等候死亡。这是人生。如果没有真正的永恒的等候，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的。天山诺丽家，他们在2000年前就有永恒的盼望，大卫在3000年前就有永恒的盼望，撒迦这个亚伯拉罕4000年前就有这个盼望。那这个是我非常重要的要点，作为信主的人，你是否真正活在永恒盼望的里面。在莎士比亚，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戏剧叫做《哈姆雷特》。那这个戏剧的里面呢，有一个最有名的台词，你所有哪个国家你演这个戏，如果这句台词你没有读好，你这个戏是失败的。那只有一句台词最重要，核心台词叫做什么呢？叫做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叫做活着还是死亡，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没有人从彼岸过来告诉我死了以后如何，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当下应当怎么活着。我到底是为了苟且活着我就放弃呢，还是因为我要守我的尊严，我不顾这个生死呢？我迷惑，我挣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在所有世界任何国家演戏都会问这个问题。基督徒有这个问题吗？基督徒没有这个问题。主耶稣登山面向，三个门徒去，他们看到那从死亡的彼岸回来的摩西和以利亚。我们也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知道末日的审判，我们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临，他给我永生的盼望。我们面对那件事情，我毫无恐惧的来面对那件事情，这个就是不一样。等候将来神给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那对于基督徒来说，那个台词要改，叫做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not a question, 是吗？对我们来说，生和死不是个问题，对于世人来说，是他们人生最核心的问题。那在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点讲到，我们没有带着恐惧，因为没有恐惧，所以我们才等待。因为那救我们脱离愤怒的耶稣，让我们脱离了这样的恐惧。最后一个要点，你是否带着平安，带着盼望，没有任何恐惧的等待主的再来，等待世界末日的来到？这是你的证据，你的明证。我原来信主以前也害怕，那听到中国一个伟人说了一句话，我的害怕就减少了很多。那个伟人说什么呢？他说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哎，大家知道这个是邓伟人讲的，因为他个子比较矮，刚好我个子也比较矮，我就安慰了啊。这个安慰是真的安慰吗？天塌下来高个子真的就可以替我把天顶住吗？不是一起都碾碎了吗？人会在这样一个人的安慰里面获得一个虚假的平安，那不是真实的。真正真实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的里面，因为我得救了，所以主再来他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临到所有的罪人，因为我是属他的人，我就平平安欢喜快乐等待主的再来。这是保罗借着天山诺丽家他们的见证，他们的印证给我们的明证。如果在你生命当中有这些天山诺丽家的见证，你就会和他们一样，你有蒙神拣选的明证。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来到我们前来祷告，谢谢你借着天山诺丽家教会的见证来鼓励我们，也借着保罗把这个见证传递出来，也让我们在你面前得到鼓励。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求主坚定每一位在你面前属你的圣徒，坚定那个真正永恒的盼望，让我们的人生在你的带领下面真正活出荣耀和有意义和有盼望。我们谢谢你，听你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